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继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落马后，今天又从北京传来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被开除党籍，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机构依法处理的最新消息。官媒惊呼，中共反腐斗争迎来兴奋点。中共反腐风暴已历时一年多，这场风暴是否会给中国政坛带来更猛烈的激荡？西方媒体认为，习近平的反腐是专制式的，同时又是以压制民意和舆论为代价的。中共的反腐斗争能不能高效持续推进？时事大家谈邀请中国问题专家为您解答。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何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大家
好。
好
的，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者、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张先生您好。
您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与此同时呢，也欢迎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0551，400-120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发表评论，也提出您的看法和意见。首先呢，我想问问在美国纽约的这个和平先生，那么这次的这个六月份的反腐呢，被人们评论说是这个斩获颇丰。那么尤其我们在今天看到的这个中共连六月份的最后一天呢，都舍不得浪费掉，而把徐才厚呢这只大老虎给推到了前台。那么关于这点，您有什么点评？那么其中呢，我们看到中共反腐呢，在六月份呢有什么样的这个规律？那么所谓呢是进入反腐的新阶段呢，究竟是层次上就级别上越来越高呢，还是在规模上会越来越扩大？和平，
这个徐才厚早就是一个死老虎，因为在三月份的时候，民进新闻网就最开始披露了他当时被抓的这个情况，现在只是在外面公布而已，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具有报道性的新闻，啊。这个因为很快就是这个中共要迎来这个7月1日了，很快这个中共就要召开这个北戴河会议了，所以在这个之前，这个他们希望拿出一些案子出来显示出他们的这个成绩。但是这个无论是广州市委书记还是这个徐子浩，不是真正的这个兴奋点，因为中国的腐败问题根本不只是徐子浩的问题。这样一个军委，他虽然是政治委员，前政治委员和军委副主席啊，这个万书记是广州的市委书记，虽然是这个中央候补委员，但是中共的腐败的问题根由是在政治局常委这个层次，而不是政治局委员这个层次。如果政治局常委的家族不是有几个人被抓的话，不是有几个人被查的话，我觉得这个反腐吧根本就没有达到根本的这个兴奋点，也没有筹悉到根本的要害问题。反腐吧一方面是得到民心的，无论你是一个小老鼠也好，一个小老虎也好啊，这个老百姓都是很高兴的，因为反腐败这个东西就是啊，老百姓在过去几年一直是深恶痛绝的。但是因为中共反腐败的整个的机制仍然停留在非常传统的啊，这个中共的这种组委上面，利用这样一个啊中纪委这么一个没有法律地位的啊这样一个机构来反腐，实际上呢造成的是整个官场呢啊非常严重的混乱，因为它没有任何一个政治文明的机制。在反腐败的时候引进到这个新的一个反腐败的中间，所以大家只是一部分人呢，就是老百姓呢觉得哎不错啊，你们打老虎我们看看热闹而已。但是对中真正建立一个清廉的这个政权，尤其是建立一个文明的这个政府，大家并没有由此产生新的信心，没有，反而他们抓捕了更多的这个自由派知识分子，大家还反而很疑惑，你是不是要反贪官的结果你是建立一个恶政，而不是建立一个真正的啊这个文明政府。
好的，接下来我们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谈谈他对徐才厚案件公布的看法。张先生，我们注意到徐才厚这个事情呢是在6月30号，也就是所谓的7.1中共建党的纪念日之前一天来宣布的。那么我看到网上有人在调侃说是这是给中共诞生献礼，您怎么看这个时机点？另外一个呢，对于徐才厚的罪名以及他的法律程序，你有什么看法？
其实我觉得徐三后被抛出来，这件事情好像已经引不起太大的惊讶，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心理准备，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毕竟呢，徐才厚身为这个军委副主席和上将，那么他也是自林彪事件和这个林彪案的处理以来，审判以来被处理的级别最高的军人，所以这一点呢来看呢，这个还是有相当的象征意义。那就是说，一个呢是说明这个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先生对军队的重视，因为他接受了几位前任的教训，比如胡耀邦、赵紫阳，甚至于这个胡锦涛的教训，他们就是因为手里没有军队，所以被拿下了，或者是当受气小媳妇儿。所以这个习呢，一上来他就抓军队，到现在为止他已经巡视了十几次军队，说明他对于这个抓军权的重视。只有在军队这个军权牢牢地抓住了，把他的政治对手从军队中清除出去，他的这个权力才能够稳固。所以我想，这个打徐才厚的这个象征意义就在于此，而且他也可以敲山震虎。那么敲山震虎有几个方面，一个是，原来一直说对徐才厚的处理会采取黄菊模式，也就是说他得了癌症了，就等他死吧，就不处理了。那么这个黄菊模式其实是因为黄菊有保护伞，那么徐才厚由这个原定的原来拟议中的黄菊模式，突然又废弃了，改用直截了当的这种党纪政纪这个司法一起上，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徐才厚的保护伞不管用了。那么其实徐才厚的保护伞和黄菊的保护伞可能是同一顶，那么这个问题就象征意义就比较大，就说明有可能不仅仅是只牵扯徐三后一个人，有可能还会牵扯其他的高级别的军人，特别是关于这个徐三后这个如果说作为他的个人贪腐，那只是一个数目的问题，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他传说中的他参与政变的问题。那么这样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权力斗争的问题，这个呢是比较大的重大的背景，可能在这个地方。所以我想这件事来看，有可能最后还会逐步的清理，最后可能就只剩下一顶保护伞，但是伞底下的这些个官员们可能都被清理掉，这可能就是一个前景。至于说从法律程序上来看，他可能会走军法程序，这个呢是由这个徐才厚的军人身份所决定的。那么这个呢，当然这个好像相关的这个军队的纪委对此也有所说明，而且这次是从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我想可能徐才厚的这个司法程序和其他人不太一样，
也就是说对徐才厚的审理将不公开来进行，但是结果您认为会向整个社会来公布吗？
我想会在整个社会来公布，而且徐才厚就现在我觉得啊，可能公布徐才厚的这个受贿数目，也会让大家很吃惊。那么，而且还有呢，就是如像他参与的这些政治斗争的这些背景，我觉得可能不会永远不会公布，因为这些公布了的话呢，可能对于这个民间的震动太大，一个是如此巨大的这个财富聚敛，一个是如此这个激烈诡异的政治斗争，这个都不像是现代政治，而像是古代的宫廷斗争。
是，
好，谢谢张立凡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那么除了徐才厚之外呢，前几天我们也看到广东的市委书记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广东省委的这个常委，他呢被抓之后呢也引发了一些这个震荡。那么有一些评论说呢，就是说这个涉及到广东的这个山头问题，也就是广东内部势力的这个山头给中央造成一些威胁，那么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那么广东和中央之间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广东因为它台属的这个地理位置和它传统的这个女宁风格，就是船长使用的女宁，和北京的这个政治的史称有一个隔离，北京史称有一个安全，所以在过去几十年中间，即使在毛泽东开始就已经呢不断的去渗透和影响这个广东的这个地方政治啊，但是在接近几十年就更加这个凝重啊，基本上本土化的这个政治官员。在过去几年中间呢，以反腐败的名义呢，其实清除的差不多了。这个万金良是一个这个新的这个广东的一个政治新星，那么这个清除它是不是带有一种清除广东政治势力的一等方式的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当然呢，另外一个背景它也是取自于一个团派背景，但是呢，就是。广东的这个地方势力现在不足以对中央的这个权威产生真实的这个挑战，只是他们各个包括广东自己的内部的派系斗争中间的一个结果而已，不完全简单的是一个广东地方势力对中央的一个挑战。其实广东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只是说以这个反腐败的名义啊，这个广东内部的这个他们内部的派系呢，这个借此来这个清除自己的政治对手而已。基本上在地方的这个腐败的斗争中间，基本上都是一等权力斗争，一等地方内部的权力斗争。
好的，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对中共目前的反腐斗争有什么看法。如果您希望参加我们的讨论，请您拨打400-120-0551 400-120-0551，这是一个免费的听众热线。首先请宁夏的高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高先生您
好。怎样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找到一副良药呢？剪不断理还乱，要民主别是一股滋味在心头。我认为啊，最好的办法就是多解决些实际问题，少谈些主义，通过解决具体的问题达成说不定能够找到某种有效的反腐机制，是反腐制度化。光谈西方的民主制度好，谁都知道西方的民主制度好，美国的民主制度好，欧洲的、西欧的民主制度好，但是呢，我们不能邯郸学步，东施效颦，走进民主的陷阱。前面已经有许许多多的教训了啊，比如说像乌克兰的啦，印度啦，这些都是教训。所以说呢，通过解决具体问题来达成某种主义。
您说的高先生，您说的具体问题是什么具体问题？
比如说要解决这个贪腐的问题，
对，我们现在谈的不就是贪腐吗？您跟主义又牵连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呢？
你好，宝生，我的意思是通过解决贪腐的问题，他们说不定能够达成省长负责制的这种方法。通过高薪养廉的方法，通过中纪委吸收社会力量，比如说中国民可以吸收中国民主党的异议人士，他们以个人的身份，而不是以党而不是以中国民主党的身份来加入王岐山的这个反腐队伍，他们必须以个人身份。如果以党的身份，会造成中国各地马上涌起了许许多多的这个党禁他中央是控制不了了，所以说我就说通过解决具体问题来达成某种主义。
好的，
谢谢。好的，谢谢啊，不
谢谢您啊，高先生提出这些非常具体的建议。接下来请广东的黄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黄先生您好。
是我吗？
是您，请讲。
你好你好，我说呢，追打那个呢，打那老虎啊，现在我们管他那个中国啊，很多那个大老虎啊，从那个从中央到地方啊，一直到那县到村啊，都大家都参了，共产党个个都参了。所以的时候呢，就是那个邓小平所说的，当时啊，要反腐败就先反邓小平，是吧？他邓小平说呢，不论是白猫黑猫，打的老那个大老老鼠刀呢，这个是黑猫。所以呢，不单单邓小平都叫大家呢，叫全党全社会去贪。所以的时候呢，我想呢，要先搞那个邓小平，是吧？
好的。
反腐的反邓小平先。
好的，谢谢，谢谢广东的黄先生。接
下
来是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里了。
我是。
先讲。
我说一下，就是你现在你这个反腐吧。我总觉得你这个反了半天，你就是内部反腐， 你没有让这个整个这个群众参加这个方面，
是
谁要是说这个不，你内部你那些人你自己反，你让人群众说这说事儿呢，你自己又把人抓起来了，你说什么事儿啊？
是，
对不对？你这个东西，你就让人大家人家，但是咱们群里老百姓就说你这监督一下，对不对？共产党内部你自己反，你不就这？你想反谁反谁呢？这个不太就这个不符合我们当前这个国际这个趋势。
好的，谢谢河北的刘先生。
对对，
是我们再接听一位，然后请北京的张先生做一下评论和分析。河北的薛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薛先生，
喂，
请讲。
是我吗？
是的，请讲。
是我吗？
是的。
我是有这么看法。现在就说这个反腐倡廉呢，这一届中央啊，做的确实是不错。在这个一党专政的社会氛围下，能反到这种程度啊，确实是做的。用您的这个标题来说，确实做到这一点了。但是有一个问题，还得说是中央用制度来反腐。刚才那位先生他不是讲了这个提了些建议，我认为是这个制度造成的腐败。西方的制度为什么受到很多中国人的赞同？原因就是他从制度上不能够让你滋生腐败，但个别腐败的人，可能呢也不见得是绝对没有，但尤其是官位越高，他是越清廉，这是肯定的。不光是美国，就是台湾、新加坡，都是这个样子。另外，那位先生说，高薪养廉，高薪养不了廉，廉是他。绝对不是高薪，这个高薪能是养得到的、养得出来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来说啊，从中国现在的国情下，反腐的情况确实是一个兴奋点，但是不走入制度，你反了一茬还一茬，
好的，
一茬比一茬更高。
好，
就是、这
谢谢河北的薛先生。张立凡先生，刚才我们好几位听众观众朋友都从制度这个角度，从中共的反腐机制的角度来发表了评论。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一些西方的媒体认为呢，习近平、王岐山的反腐是一种专制式的，它是完全依靠中共内部的机制，而不是依靠像几位我们听众观众朋友建议的那样社会的机制。而且西方媒体也注意到，习近平的反腐是建立在控制民间舆论、打击不同意见的基础上来展开的。你有什么评价？
我是这样看，在18大前我曾经预言，我说今后可能会采取一些个这个以民生换民主的方式，会缩小利益集团的范围。我觉得现在的反腐其实就是一个食物链的调整，因为作为老虎来讲，这个执政团体整体上他们是一个老虎群，那么他们处于这个老虎嘛，都是处于食物链的顶端。现在呢，由于老虎太多，所以这个老百姓啊，这些民脂民膏啊，不够他们吃的了，那么这样老虎之间的关系就比较紧张了。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缩小利益集团的范围，也就是清除掉一部分不属于自己这个族群的老虎，这样的才能保证就是所有留下来的老虎都能够享受足够的食物。其实我想这个就是现在这个反腐旗帜下进行的权力斗争的这个真正的背景，可能就是这个东西。那么至于说像这个大家也谈到是这个现在是关起门来反腐，就是自己清理自己人，但这也就是我们说的一部分老虎干掉另一部分老虎的这么一个方式。至于说高薪养廉，我看这个现在公务员的这个薪水不断的在提高，但是中国的这个近20年来的腐败程度也不断的加剧。所以事实已经证明高薪两年是一个失败的这个安排。我对高薪两年而不从制度上来加以解决的话，我是不抱任何的希望。 目前这么一种政治体制下，他还会，即使你清掉了老虎，还会产生新的老虎。这个食物永远是不够用的。谢谢。权力斗争呢，也会不断的在发生。
好，谢谢张先生。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中共的反腐是否达到了新的高潮。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首先一位呢是浙江的朱先生。朱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
哎喂你好。哎我想问一下这个德国这个民进周刊的这个和平先生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反腐的。就是因为前段时间山西官场震动嘛，和平先生说最终的指向是令计划。现在令他的哥哥已经倒戈了吧，但是我查过令计划的简历，令计划在山西任职的时间是非常短的，而山西省的省长那个李小鹏，是李鹏家族的李鹏的儿子嘛，我原来以为他是反山西官场反腐指向是李小鹏，但是和平先生认为是令计划，我就想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指向是令计划，因为令计划狂战现在山西任职时间很短，怎么会牵涉最终涉及到他，所以我想请和平先生解答一下我心中这个疑问。
您好像是谈的令政策是不是？那么和平请您回应一下。那么这位浙江的朱先生他显然是在跟踪您的这个评论啊，请您。
但是他说你是德国明镜周刊，他显然弄错了，
是美国明镜集团。
是美国明镜集团。请
和平
来解释一下。
和平在线上吗？好，那我们等会儿再请和平来回应。接下来呢是好，接下来是湖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然后您那个主持人好，嘉宾好。
您好。
我刚才看凤凰卫视啊，说那个共产党的解放军高官叫许立厚的被抓了。
徐才厚。
我很高兴啊。许才厚，就是你不知道共产党他有多坏，特别是在这些广大的农村地区啊。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那吃的菜里面都有虫子。那个共产党那个学校的那个整体的领导他都贪污。
好，谢谢湖南的李先生表示，这个徐才厚呢是被抓的，应该说被现在交由这个有关方面处理，他感到大快人心。那么他们的这个生活条件呢相当的这个艰苦，那么这跟共产党的贪腐呢是有直接的关系。好，接下来一位呢四川的关先生。关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说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习总书记今天反腐啊，这样的发展趋势会不会这样？因为现在中国已经过了政治强人的时代了。他一个对这些官吏的话不定的大，会不会引起这个作用力反作用力的这个情况？那么会不会造成一种反弹，从而中国的政治走向一个更加不稳定，政治更加不稳定，行凶并起，诸侯称霸，就像这个封建任何封建朝代后期的这种景象？等一下嘉宾。
好，谢谢四川的关先生。矛盾是不是会被激化导致崩盘？接下来一位是云南的胡先生。胡先生你好。
喂你好。
请讲。
喂你好。
胡先生。
喂，
您在线上，请讲。
你好。我想说的是，中国的反腐它一般都是选择性的反腐，是以反腐的名义来达到政治斗争。我想问一下，反腐现在温家宝家族财富曝光出来，有没有对他现在来动手？还有我想请问一下，因为在大陆他什么书籍啊言论啊什么都是管控的，我们一般都看不到。我想请问一下，现在中国大陆的裸官数量还有移出去的财富大概是多少？好，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胡先生。还有一位是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喂你好。
请讲。
我想说中国的反腐要像庖丁解牛那样游刃有余，不要激化矛盾造成内乱和造反。因为腐败和反腐败是两种力量，都是势均力敌。要避免矛盾，不要激化矛盾。
哼，
像庖丁解牛那样。好了，
好，谢谢，谢谢辽宁的孙先生。和平，现在您回到线上了吗？
是的，是的。
好的，那刚才有一位这个观众朋友，不知道他提出问题，您有没有听到？那么他提到，
听到。
好的，那请你回应，谢谢。
哦，另计划实验，他在这个山西的时候，只是评了一个完全不足以挂齿的一个小官员。当然了，后来在北京担任的官员，我们都大家都知道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这个主任，中央书记处的书记。更重要的是，他是仅仅在一定时间之内，他的权力的实权的程度，实际上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所有的通向最高层、最高人的这个总书记的这个所有的关系都需要经过他的这个掌握，所以他对不仅仅对山西、对全国的影响都是非常的这个实质性的。那么，因为他是山西人，所以他的心地、他的很多的关系呢，就是都利用他在北京的这种权威，来为自己的这个贪腐行为来得到支撑。啊，所以当时抓山西的这个，我们都知道山西的富豪最近出的比较多，土豪比较多啊，腐败非常严重啊。那么这个是跟林计划在北京为他们撑腰是有极大的这个关系。当然更重要的是，因为呢，林计划进入了跟徐泽浩啊、这个周永康和薄熙来之间，他们在十八大之前啊、联合在一起来威胁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啊上权啊这个上位来进行的这个权力斗争。那么在这个权力斗争很显然是失败了。现在是有四个，我们提出的是有四个人啊，这个是薄熙来啊，这个周永康和徐泽浩。现在有两个人已经完全宣布了，一个是徐泽浩啊，已经刚刚宣布被是这个进入法律程序。那么薄熙来已经被审判了，那么周永康实际上已经在远近之中。那么剩下来就是一个另计划。那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山西已经啊案件抓到这么一种程度呢，就已经非常接近这个另计划了。那另计划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远近被逮捕，是非常正常的。
嗯，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第一个话题，也就是中纪委反腐打虎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热点话题：中共反击西方渗透，是否都是反华势力在捣乱？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